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我们继续灵修加拉太书第一章，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在看整个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加拉太书的主题就是保罗在教导唯靠信心称义，我们呢也可以说是因信称义。那保罗呢，怎么样透过加拉太书来整体论述这么重要的主题呢？我们说整个加拉太书分为清楚的三个部分，一到二章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述因信称义，三到四章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论述因信称义，第五到六章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论述因信称义。这样的保罗就把因信称义这样一个大的主题放在历史，放在圣经和神学，也放在伦理与生活这样的三个层面来层层的进行深入的论述，也让我们看见啊，整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并不只是跟外邦教会有关，也是上帝早就在旧约的时候对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的带领，上帝的救恩让人得救的方式并没有任何的改变啊，只是呢他在历史的过程中来有步骤的向人启示出来，好让人深知福音的奥秘，从而也能够使保罗这样的使徒蒙召来为主啊尽心竭力的传讲这荣美的真理，如大光照耀，使整个蒙昧的混乱的世界得到了灿烂的光明。保罗呢，愿意为此奔赴一生。而在整个加拉太书啊，是特别的从保罗自传和历史的角度来讲因信称义真理的宝贵。保罗呢，由此一方面是提到他有上帝特别的启示和呼召，另一个方面也是在辩证说尽管呢他不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使徒，但是呢他本身却实实在在有神亲自的带领，以至于上帝特别使用他来把这样的真理啊向当今的时代来传讲。所以保罗呀，他提到说他不是借着人，也不是由于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和父神起来做使徒和写信。同时呢，保罗也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每一封保罗的书信开头都提及这两个神所赐的福气。恩惠的意思是不配但是却领受得到的仁慈待遇保罗特别喜欢用这样的一个词汇他特别是指我们在基督里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也是我们不能偿还的。平安呢，是犹太人常常在书信中有的问候语是指相信福音的人借着基督与神和好所带来的永久的平安和喜乐。这一根本的平安是借着基督死而复活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保罗在运用这样的词汇的时候他特别的含义和指向。保罗呢就特别总结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表达方法与保罗时期一般人犹太所说的这世代相符合，就是指弥赛亚来临前的罪恶与审判并存的世代。但是呢犹太人他们呢不承认耶稣已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的那个末世论的观念是断裂式的，也就是这个时代过完了就会到另一个时代， 但是呢，保罗却不一样。保罗呢，认为主耶稣已经来了，现在就把我们救离这时代。保罗呢，把以色列人那些有罪的律法主义传统与这个腐败的时代相提并论，然后强调基督已经来了，为的是拯救他的子民脱离这时代和这时代的律法主义。这番话呢，带出了这卷书信的主旨：加拉太人绝不可离开基督的福音而归向律法主义。保罗结束这封书信的时候也重申这个主旨，指出做新造的人比受割礼更要紧，因为呢，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接下来保罗按照他的平时的书信啊，应该是有感恩，但是呢，唯独在加勒泰书里边保罗没有感恩，而是呢一上来就来猛烈的批评加勒泰教会：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保罗在这里没有这样的开头感恩啊，就特别让我们看见他为加勒泰教会的信仰状况非常的着急。保罗一针见血地指出，加勒泰教会正面临很大的危机，就是他们随从别的福音，使灵魂面临永远沉沦的危险。保罗呢，在信中运用了多种文学表达的手法，来对加勒泰教会多方面的来劝勉、提醒乃至警告。所以在这里保罗这种直言不讳也让我们非常的感佩因为这个保罗的开门见山就回到了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真理保罗呢也特别提醒说，这一批外来的传道人，这一批这个犹太派基督徒，他们试图说服加勒泰信徒，诱使他们认同必须受割礼和遵行全部律法才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已经修改了福音的本质，所以呢，保罗说福音是不变的。保罗向那些传授和接受另一种福音的人宣告最后的审判，即便是他本人或天上的使者，如果传另一种福音，加勒太人也必须拒绝。基督教中有些异端声称来的天使的启示，却不相信唯独因信基督代赎之死而称义的福音。保罗呢对此是毫不客气。那接下去呢，保罗呢就提醒说，他不是要得人的心，乃是要得上帝的心。这正是一个神仆人的特质，就是忠心讨神喜悦，在神面前有领受，就不遗余力的来忠心的传讲出来。那这样的因信称义的真理有什么样的历史根据呢？保罗呢就开始为自己和福音来辩护。在这大段经文中，保罗回应别人对他批评，说保罗兜售从人领受而不是从上帝领受的福音，他传福音只是要得人的欢心而不求神的喜悦。保罗呢就为自己和他所传的福音来辩护。当然保罗的自辩不是出于怨恨，也不是因为自尊心受损，而是显示出他对福音真理的坚持和对信徒的关怀。他也要消除加勒泰人的疑虑，说明他们接受的是真福音，不是有不可靠的信使传递的错误信息。所以保罗就特别来提到了他从耶稣基督的启示领受了福音，而这样的福音的信息是神将他儿子启示在保罗心里，叫他把他传到外邦人中。上帝呢使保罗归信他，呼召他向非犹太人传道，这是一件震撼性的革命性的事件。因为上帝在旧约主要向以色列人启示自己，现在随着基督新时代的到来，犹太人外邦人不再有区分，他们都必须归信基督。那保罗呢在这里很难得的来讲了他的生平的经历，也特别让我们看见保罗一信之后就到了阿拉伯沙漠里边，到了西奈山有3年的默想，终于在旧约圣经 找到他信仰的根基，也知道啊，整个旧约原来都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啊，他借着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就知道了因信称义的真理的神学根据。因此我们个人啊，在神面前的默想、退休、回到神的话、见到我们的信仰根基啊，是非常要紧的。若是我们对神还有困惑和疑惑，我一再提醒劝勉大家，要不遗余力回到圣经，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保罗呢，这样的一个对他生平的介绍，不只是为了他的生平，更是为了强调福音真理啊，不是由人而来，乃是呢上帝亲自的启示。在这里我们也需要对保罗生平啊有一个概览和介绍。保罗呢是主后五年出生，在主后二十九年主耶稣受死和复活。保罗呢大概是在主后三十五年悔改信主。那接下来三十五到三十八年，他有阿拉伯三年的时间默想和学神学。然后是主后三十八年，他第一次到访耶路撒冷，有两周之久，跟教会中的这个使徒们来有这个见面啊。这个不过呢，他是跟彼得住了十五天，然后呢又见了主的兄弟雅各，因此在这里可见主的兄弟雅各也已经称为使徒，因为保罗是把他们看为等同。然后呢接下去就是保罗三十八年到四十三年在叙利亚和基里加来服侍。到了主后四十四年，保罗第二次到访耶路撒冷来周济饥荒的灾民。主后四十六到四十八年，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主后四十九年，保罗写了给那个南加勒泰各教会的这个加勒泰书。然后是四十九到五十年，有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保罗第三次到耶路撒冷。主后呢五十到五十二年，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主后五十三到五十七年，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主后五十九年，保罗乘船到罗马，遇上船难。主后六十二年，保罗呢在罗马获释。主后六十二到六十七年，一般的认为保罗有第四次旅行布道，到了西班牙，他的愿望达成，主也听了他的祷告。那接下来主后六十七到六十八年，保罗呢被囚，最后呢是一个为主殉道而死，也就是保罗呢这个活了六十三岁，整个并不算长的一生啊，却特别为主使用，也特别为主做了极其荣美的见证。在这里借着对保罗生平的这一个特别的概览，我们呢就能够看到保罗他这一生啊是特别的为主所用，也是主特别把他这个呼召出来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所以保罗他刻意的以这个耶利米在母腹的时候被主分别，和他自己在母腹的时候被主分别来这个联系在一起，也呼应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神仆人的呼召，因这两位耶利米和这个以赛亚书讲的神的仆人都蒙神护照，把信息传给外族人，正如保罗一样。保罗呢意识到他被召做使徒是延续旧约的先知传统，因此上帝给他恩典来呼召他，使他蒙召做使徒，从而呢他要向神忠心， 因此每一位信徒上帝也都是赐给他们护理和分别的恩典。早在人出生之前，上帝就已经有拣选，有怜悯，有呼召，从而呢，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主的奇妙安排。因此我们也应该起来尽心竭力为主而活，因为呢，神的恩召是没有后悔的，他既使用保罗，他也使用你我。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天父，谢谢你使保罗分外热心，因为你对他一生有奇妙的拣选、护理和安排以及护照，也求你来如此恩待你的仆人跟听到这语音的每一位，也使他们能够领受护照为你而活。愿你也使我们回到福音真理，知道这福音真理不是从人，乃是从你而来。愿你动工加强我们的信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